下面呢，我讲第六个题目，遗传究竟是什么？我们现在是怎么看遗传的呢？现在遗传有个定义，就是说子代与亲代相似，这种现象就是遗传。有人就干脆说了，种豆得豆，种瓜得瓜，这种现象就是遗传。遗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义，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用一个现象来定义一个概念，这是赖科学。我们前面讲赖科学三个标准，以人为中心，复杂，效率低，再一个就是用现象，用表面现象来定义一个概念，它不反映本质。所以呢，我们现在的遗传概念本身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是怎么理解的呢？孩子像父母，他是降生的，他的概念就是说下一代和上一代关系是降生的概念。那么儿子为什么会像他母亲呢？他既然是降生的，肯定有一个把什么东西传过来了，传的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我们把不知道的东西就叫做信息，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叫遗传信息。现在不知道的东西呢，我们可以把它数字化，我们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我们把它变成信号，所以现在的遗传呢，就变成数字化、信号化了。那么上一代传给下一代传的是什么呢？信息。什么信息呢？遗传信息。遗传信息呢是数字化了。你比如说我们在 DNA 这种大分子上，我们找到了分子的排列，叫分子的序列。这种序列呢，我们把它看成是数字化。既然是遗传信息，它就有小的单位，我们把最小的遗传单位叫基因。所以现在呢，遗传基因就是我们现代生命科学最重要的概念，最重要的理解。然而这种理解是片面的，或者是错误。为什么这样讲？我举一个例子，在我们地球上随便拿了一个物体，你把它掰开，它都相似而不相同。比如说你拿了一个月饼，一掰，这两块月饼相似不相同。你拿一个京东肉饼掰开，相似不相同。你随便，你把这个地球上很多物体拿来把它掰开都这样。现在呢，我拿了一个马的细胞掰开，这两个细胞相似而不相同。当然细胞的掰不是人手的掰，是它自己生长分裂，差异就在这儿。也就是说呢，我们地球上所有的物体包括细胞，只要它掰开，它就相似不相同，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那么我们为什么在细胞的这个掰上头我们就把它叫做遗传，我们在别的物体上相似不相同 为什么就不叫遗传呢？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误区。这里头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我们以人为中心来看待生物的时候，生物的上一代和下一代，它是断开的，生下来的降生，是一个传承，是一个传承。你把这个传承把它断开了，那好，这断开了以后传的是什么？你只能说是信息传过来了，你把这信息叫遗传信息，你这么理解，我们平常就这么理解的。假如说是因为细胞分裂的，那么它就是个复制的关系。那么这种复制的相同，我们很容易理解。它这里头没有传，只有复制。那么细胞的分裂，一代一代的分裂，是连续的，不是断开的。那么现在就摆在人类面前两种观点，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是降生的、断开的，你就用遗传和基因的概念。如果他们没有断开，是一个分裂循环的一个概念，它就是复制。就基因的概念和遗传的概念，你就要画一个很大的问号。现在看，有人就问了，既然不是遗传的概念，那遗传是什么？它为什么相像？稳定性。马的细胞，你把它分裂，变成了小马，又长成一匹马，它和大马之间，它有稳定性。这个稳定性之间也有差异，差异我们说是叫突变。那么这个复制过程中，它的变化过程中，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是不管如何，它是一种复制，不是传递。所以遗传概念，你仔细想一想，它没有传，它是复制。如果没有传，你那个信息，或者叫遗传信息和数字化，你就要画一个问号。有人说了，你说遗传这个概念和基因这个概念，你说有问题，或者是说误区，但是我们现在基因在用，遗传的概念在用，我们的转基因食品，我们的基因工程，我们的基因测试，那说明是有基因，这种东西有，这种分子是存在的，也是很重要的分子，但是我们理解，我们的概念不一样。那么我们再回想一下，当我们认为地球是中心的时候，太阳围着地球转，我们那个时候用那样的科学体系，你也能推测日食，推测月食，也能指导我们航海，也有用，赖科学也有用，也能为我们所用，但是它复杂，它繁琐，它浪费我们的精力，不简洁。今天的遗传概念、基因概念也能用，也能解释很多现象，但是你不简洁，你复杂，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所以呢，我们现在讲关于遗传的概念，遗传是什么？遗传就是细胞在分裂当中它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就应该是遗传的概念。就像我们现在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但是从科学上讲，它是地球自转。那么在生命科学也一样，当我们老百姓说那是遗传，它才相像，我们科学上应该认为那是稳定性。 关于遗传的概念和基因的概念，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不能按照客观规律去认识它，我们的生命科学，我们的医学将走入死胡同。实际上现在已经进入了死胡同，只是我们还不理解或者还没有警觉。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概念，我们人类要把它变过来。要想变过来，你首先以单细胞的规律为中心来看待生命，来看待遗传，我们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第七个问题，有关发育生物学的问题。发育生物学呢，很多人不是太熟悉，这门学科不成熟。我说它呢，这门学科是挤出来的。为什么这样讲？我们很早以前呢，我们就注意到胚胎，就是说对多细胞生物来讲，它在胚胎的这个发育过程我们觉得很奇怪，所以有个胚胎学。我们人类一直在关注和研究胚胎，所以我们有个胚胎学。但是呢，我们不真正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当近代生命科学，尤其是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火了以后，我们现在回头一看，哦，原来胚胎的发育是基因表达的结果。我们要这样看，我们就讲把胚胎学我们就发展了，我们就认为胚胎发育我们就单立了一科叫发育学。但是真的一考虑发育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才发现胚胎降生以后，人一直到这个生物体一直到最后死亡，整个的过程中都处在发育过程。这样一来呢，那就是从一个受精卵到一个胚胎，一直到胚胎的降生，就是胚胎后的发育，一直到死，整个过程都是发育过程。这样这个发育生物学就变得范围很大。那么你要想把胚胎的发育过程和胚后的发育过程都解释清楚，我们现代的发育生物学做不到。但是呢，它也能解释，那都是基因表达的结果。这就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理论和观点。刚才我说了，遗传是复制，是个复制的结果。它为什么会复制？它复制的过程中为什么会相像？那么这个细胞体，它和细胞径有关系，也就是说和五原液有关系。如果我们把它分开看，胚胎发育，我们现在理解呢，是基因组基因的一个表达的一个结果。我们这样看是一种看法，是一种理论，是片面的。为什么这样讲？胚胎怎么形成的？胚胎是整个进化过程中在亿万年形成的。我们今天从一个受精卵到一个成体，看起来是几个月，或者人吧十个月形成的胚胎，看起来时间短，但是它这个过程是浓缩了人在进化的亿万年的进化过程中进化的一个浓缩。这个浓缩是怎么进浓缩的呢？是受精卵受卵细胞的 生命镜的影响分裂，每个细胞又受它的生命镜的影响，一级一级，最后才形成胚胎。如果你要问胚胎是怎么形成的，决定于胚胎细胞的生命镜。胚胎细胞生命镜就包括五原液、细胞外液、其他的细胞，细胞之间也可以成为生命镜，激素、细胞因子和细胞外面的基质。也就是说，一个细胞受它周围环境、它的生命镜的一个控制，它才形成一个特定的细胞。我们的胚胎是这样形成的。那么研究胚胎学对人类的意义可以优生优育，我们生一个非常健康没有病的一个婴儿，这是它的意义。胚后发育，胚后发育，我们现在的发育生物学没有讲，其中有个很重要的规律叫雕塑规律，雕塑律。什么叫雕塑律呢？就是说，就像我搞一个雕塑，雕塑一个头像，你雕塑到一半的时候不行，我要雕塑另外一个人，我要换一个人，你很难改。你要雕塑了，要想改很困难。所以这个雕塑率啊，不是不能改，是很困难。这是生物个体在发育过程中，尤其是幼年、童年的发育过程中很重要一条规律。所以我在这儿要详细的给大家举兽孩的例子。什么是兽孩呢？就是婴儿生下来被野兽养着。我们现在发现呢，世界上的兽孩大概有50多例，狼孩19例，是猴孩7例，熊孩5例，羊孩2例，豹孩1例，猿女猿养的一个女孩1例，狗孩3例，鹿孩1例，猩猩孩1例，佛佛孩1例。我为什么要举这些例子哈？我想告诉大家，发育的这个雕塑率在这些兽孩身上的一个体现。我第一例讲狼孩的一个故事。第一，在印度的丛林中，我们曾经发现由狼哺育的一个女孩。我们发现的时候，这个女孩大概8岁了，我们推测呢，她半岁的时候被狼叼走了。那么被狼养了7年半，那么当我们发现这个女孩的时候，这女孩是狼。后来我们给她取个名叫卡马拉，把她放到这个孤儿院里头来养，我们重新教育她，调教她。那么从群体关系、从等级地位、从交流的方式、生活的特点以及感情、智力等等方面，这个女孩就是狼。她只是外形像人，她的一切特征实际就是狼。她4条腿在地下跑，用4条腿。她撕生肉，她看见人呢害怕，看见狗就亲近，白天呢就睡觉，晚上就兴奋，像狼一样嚎叫。所以说呢，它只有人的外形，它实际是狼。7年半，我们把它在狼境当中塑造了7年半， 再看这个女孩，她是狼。那么后来呢，她在孤儿院里头将近生活了10年，也就是说她17岁的时候死了。她这10年她只掌握，用4年的时间只掌握了6个单词，用7年的时间掌握了45个单词，用3年的时间才勉勉强强站起来，5年的时间才慢慢会走。要真想快走的时候，要想跑还得4条腿跑。也就是说这10年我们人去教育他，重新塑造他，很难。那么这个孩子等他死了以后，我们大脑解剖，他和我们人的大脑没有区别，解剖学上没有区别，但是他是狼。也就是说你被狼性所塑造过，那么他就是狼。你要想再改造很难。